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34讲。马可福音11章27至12节 ,12 章以赛亚5章1至7节。反问。普杰西牧师2012年6月10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带来的争议相当大。争议的焦点不在于经文本身。而在于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争议的原因是解释之后的应用，争议的中心是以色列和以色列将来的位置。很多人认为神会重新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永远是神唯一立约的民族。这是今天绝大多数美国教会的观点。正是这观点使得这段经文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常常受到攻击。这一观点的盛行使得以色列和以色列将来的位置成了圣经最重要的部分。有位当代作者，我若说出他的名字，你们一定都知道，这样写道：人对圣经的最大谬误就是替代神学。所谓替代神学这个概念，我们以后会讨论，但你从他的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他的负面含义。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把以色列用另外一群人给替代了。好像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适用了。替代神学在那里把教会代替以色列，这也是所有自由化教会离经叛道的原因。罗马天主教也不例外。把圣经里的以色列用各种各样外邦人群体给换了，简直就是疯了。根据这位作者的观点，对圣经的一切其他谬误异端都没有替代神学那么阴险邪恶。这么说来，反三位一体论否认因信称义，否认基督是神又是人，关于罪的教义等等异端都不如替代神学那么严重。他说，所有走向自由化的教会都是因为这套替代神学教义引起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如此有争议的一段经文。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眼下这种盛行教导中长大的。看未来，我们都是透过一副这样的眼镜，神会重建以色列，重造圣殿，动物牺牲等等的末日景象。正因为如此，我们以及许多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在此教导上会受到攻击，甚至有人说这是反犹太主义。因此，我想在我们正式进入以经解经的讨论之前说一句，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来宣讲的是教会应该如何看待犹太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在神面前是谁。教会历来的立场是，也应该是，首先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神面前是罪人，需要救主。他们接近那位救主和我们接近那位救主的方式能力丝毫没有两样。其次，如果说教会替代了以色列，那么我们应该知道第一代教会成员 100% 是犹太人。因此，这绝不是反犹太主义。问题是，我们是在等待一个新的国家诞生，还是等待犹太人得救进永生？所以，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圣经对此是怎么说的，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而不是人种、民族或者眼下盛行的末日观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为约翰为先知。于是回到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上一次我们已经知道，基督在圣殿外院里掀翻桌子，鸡飞狗跳，人们吓得纷纷逃避，造成一片混乱。现在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 气势汹汹地来责问耶稣：你凭什么这么干？谁给你的权柄？很明显，他们根本不是真的要想得到答案。基督给了他们回答，他们也知道那是个圈套。其实这远远超过圈套，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他问他们，约翰的权柄哪来的？是来自神呢，还是来自人？他们知道自己给不出正确的答案。基督问的这个问题，事实上从第一章就开始了。约翰的事工是为基督做开路先锋，神差了约翰在弥赛亚之前来，来预备人，迎接神的救恩到来。既然他们不信基督，那么他们当然不信约翰的话，不把约翰的事工当回事。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听从约翰了。你们一定还记得，约翰是怎么来预备的？他要在旷野修直那条道，以色列人当悔改信福音。然而，眼前站着的这群人没有悔改，他们不信。在基督做了那么多教导，行了那么多神迹，公开地谴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之后，他们还在这里问一个基本问题：你有什么权柄？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在第一章，早在耶稣的第一次教导中已经回答过了。这位就是约翰来为他预备道路的神自己。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但就是不喜欢这个答案。我们不知道，实在是个充满讽刺而又可笑的回答。记得耶稣谁他对那些拒绝他的人会怎么做吗？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你看，他们当然不知道，不明白。不明白约翰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承认他们不悔改，不相信。所以这群质问耶稣的人根本就没有预备弥赛亚的道，根本就不相信基督所传的福音。他们回答不上来也就不奇怪了。从权柄的问题引出了园户的比喻，也就是一个审判的比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个简单的故事。问题是，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连他们都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我们知道，这个比喻里并没有解释所有的内容，但圣经里是有答案的。耶稣并不是信手摘来一个故事做比喻，他用的是一个旧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帮来质问他的人，人人都清楚知道的，也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耶稣根据的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里一个神早已诉说过的故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又盖了一座楼，又挖出压酒池，指望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那些听众的自动反应 应该是什么？当然是毁了那个葡萄园。记不记得拿单给大卫讲了那个富户夺走穷人唯一的羔羊的故事之后，大卫义愤填膺地说，杀了他。拿单的回答是什么？你就是那人。神在以赛亚书里用的也是同样方法，问犹大人，你们说我该怎么对待这葡萄园？然后神直截了当地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及篱笆要生长。神真的这么做了，把犹大人赶到外邦之地去。请注意这两个故事之间的相连之处，两个葡萄园都是主人所爱，两个葡萄园里都有楼和压酒池，主人对这两个葡萄园的期望，好果子。主人对葡萄园的信实，葡萄园或园户不可饶恕的失败。最后的裁决都是审判、毁灭。以赛亚书里清清楚楚，受审判的是耶路撒冷、犹大人和整个以色列家。以赛亚书里的葡萄园是以色列民族，这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以赛亚直接说的。那么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说的园户指的是谁？为什么马可把这段直接连在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质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这件事上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强调的和以赛亚的是一样的。葡萄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里的核心是园户。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按主人的意思管理葡萄园，但他们恶贯满盈，每次主人差遣使者来收果实，他们不是打骂就是杀害。最后主人差自己的爱子来，他们谋杀了他。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审判。马可在这里所指的和十一章耶稣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树完全一样。我们怎么知道？上次我们从旧约清楚地看到，咒诅无花果树是指神将对以色列进行审判，因为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同样，耶稣看到圣殿被他们沾污，以推翻桌子、赶走摊贩宣告对圣殿的咒诅，就如咒诅无花果树一样。无花果树是以色列的标记，圣殿的以色列信仰的中心，是神住在他们中间的象征。现在以色列的领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耶稣对他们说，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葡萄园的故事，这个你们已经很熟悉的故事。以色列的领袖们，你们就是那些园户。这不单在马可福音里有，新约其他地方也有同样是宣告。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徒行传第七章，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马可福音这段结束的时候，基督直截了当地问，原主打发他的爱子来，爱子来了，他们会怎么待他？基督当面向他们发预言说，你们要杀了我，那么后果呢？原主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对吗？葡萄园是什么？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这个神与之立过圣约的唯一的特殊的民族。神曾一再的在那里建立他的国度，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然而每次神来找果子却找不到。因此神说，我要把你们这个拥有过先知、圣殿、祭司制度的这个特殊地位转交给别人。这个结果不应该让我们大吃一惊，因为马可在无花果树上、在圣殿里已经都告诉过我们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前面耶稣说过，我要用比喻对他们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回他们竟能明白，耶稣的这个比喻就是指他们，他们的灭亡就要来临。如果上述这些是真的，神将要把他们的国度交给其他人。交给谁呢？耶稣的最后这段话，经上记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神要来找的果子，马可已经告诉了我们，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但他们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是谁给你的权柄？很明显，没有果子。最后的最大的先知来了，甚至神的爱子已经来了，他们还是照样拒绝。然而，他们拒绝，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位他们所拒绝的将成为万王之王。他们可以拒绝，但他们的拒绝破坏不了神的计划。神将要是使块被拒绝的石头复活，得荣耀。很明显，他们拒绝的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之后40年，圣殿荡然无存，以色列不复存在。罗马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我们引了当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描述，罗马军队攻入之后，血洗耶路撒冷，连一个活的都没留下。烧杀抢掠之后，罗马军最高指挥官又下令彻底毁灭整座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后来人们在废墟上挖掘过，竟找不到这座曾经一度辉煌无比的城市的任何一点踪影。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耶稣刚才还在说葡萄园，怎么忽然一下论到了石头？前面的无花果树和圣殿都是指以色列民族，指神住在他们中间，对吗？那么现在神说，你们拒绝的这块石头，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救主，将成为我要来兴造圣殿的基石。犹太拒绝的是什么？他们拒绝的就是这块石头。那么神要把这葡萄园交给谁呢？交给那些不拒绝这石头的，悔改的，结果子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将成为这葡萄园，这圣殿，这圣约的拥有者。请听保罗是怎么教导关于这匠人所砌的石头的，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即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即犹太人和外邦人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即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即犹太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2:19-21。保罗说，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被联合在一起，都成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被建造在同一座房子里。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上面还有一层使徒和先知，这使徒和先知是新约的使徒和先知，犹太人和外邦人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圣殿。保罗是在论述外邦人信了福音之后，第一世纪的圣殿重建。新约重新划分了以色列的边境线，任何悔改信主的人都包括在这个国家里。重要的不再是一个人的种族，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信心，并且单单是因着信。你想知道谁是神的子民吗？你想知道神住在哪里吗？你想知道神在哪里建他的圣殿吗？ 在任何信主耶稣基督信福音的人那里。保罗还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是谁的儿子子孙。我们会说，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对吗？不，保罗说，对这个全部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子孙。加拉太书3:7-8，你读一读旧约，以色列人的骄傲是什么？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骄傲是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子孙，因为神拣选了一个人，从那个人要出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世上万族都要因这一民族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任何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真以色列人。你拒绝这石头，你就是拒绝这个新的国家，不管你的血缘来自哪个民族。这就意味着，不是因为神讨厌以色列，喜欢外邦人，而是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你信耶稣，就是属于神的人。请听彼得是怎么说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即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接着彼得引用了一段旧约，你认为他会引哪段？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彼得说的，你们是谁？是所有信靠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你们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些称呼是给谁的？这是神在出埃及记19章里称呼他的子民时所使用的语言。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彼得说，如果你接受这一位，这块被拒绝的石头，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就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成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圣经的教导清楚无误。神有一群属他的子民，一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不是居住在某个特定地理位置上，不是在那里等候将来有一天被重新聚集。这个国家围绕在他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身旁，这个民族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犹太、外邦人、富人、穷人、法利赛人、税吏、罪人，这些就是神的子民。基督来赐给死人生命，赐给罪人恩典，他要找的果子是悔改、相信。你的出身、背景、学历、职位不能替代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信他的儿子。神在这段经文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件事，既然神因着他子民拒绝他爱子而审判了他们，那么到末日的时候，你认为神对那些顽固不化拒绝他爱子的人会怎么处置？神审判以色列意味着他必审判所有的人。同时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无论你是谁，只要你信他的爱子，神就不会因为你的出生地点、血缘、民族或任何其他条件将你拒之门外，而将悦纳你进入他的家，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风暴，使人 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兵为全保护，永远平安。
正是大家